北约警告话，中国同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单只是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四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刚发表的报告当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够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之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展述为应对这些新趋势北约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会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西尔将军的说话，必须具有全球化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亦都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是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外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同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亦都首次在地中海是举行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经是北约以及苏联角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亦都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和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罗戈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亦都已经开始，比如是现时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佩原本计划访问远东，但是由于当地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和他见面，洪博佩最后放弃了这次的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申请都是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之前，俄罗斯所举行的十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双方军机以及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亦都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射程能够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东翼、在波罗的海以及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为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之外，各种新式武器亦都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和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和冷战时代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非常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城市，这些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重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然以防御为主，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则认为， 同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警觉。俄罗斯和北约的互动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亦都是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表示，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和西方是站在一起，但是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现时俄罗斯将主要的注意力都转向东方，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表示，俄罗斯不大可能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自己周边树敌不少，两国不想卷入涉及到对方的冲突以及是纷争当中。科尔瓦洛夫表示，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不想因为中国和日本和越南等国家是交互，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样。俄罗斯和中国接近主要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就认为，北约目前并未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会很难赢得和俄罗斯的冲突。这份报告还建议北约应该和一些非北约成员加强关系，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南韩、印度以及日本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